感谢神让我们在正道上相逢，成为同路人。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因为你和我是互为肢体。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
团契生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那么为你主持这个课程呢，跟你一块学习的呢就有周素琴还有李月欣。
是的，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周素琴，非常高兴能够在良友圣经学院的这个科目里呢跟您一块在这里学习怎么样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
嗯，那月欣呢就觉得呢这个课程呢有一点的特别，不单单是我们在知识上头脑上知道要过一个怎么样的团契生活，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真的落实在我们跟弟兄姊妹的相处当中，在我们的群体生活当中。所以呢这个课程呢不单单是要学的，用头脑来学的那么素琴跟月欣呢也很希望的我们一块的努力把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所学习的神对我们的教导呢真的能够实践在我们的团契生活里头。
是的，所以这个科目我们就叫做团契生活，对不对，月欣姐妹？
对，
嗯。
那么首先呢，在我们开始去介绍这个课程的内容之前呢，那首先我们要问自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需要有一个团契生活呢？
哎，这个问题呢，我想不单是我们要去讨论，很多的听众朋友呢，在来信或者是跟我们交流的时候呢，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如果是信耶稣，在家里面做礼拜，在家里面敬拜神，是不是就可以呢？是不是一定要到教会过一个团契的生活呢？
特别呢我们常常讲到呢，我们的信仰呢其实是我们自己个人跟神的这个关系，这也是很真实的，因为是神跟我自己个人建立了一个和好的关系，我们才能够被称为基督徒。但是呢这并不代表呢我自己在家里面的去信主就可以了，我不需要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来往了。那因为呢圣经是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呢？他是要求呢我们跟弟兄姊妹一同的相处，
对，
彼此的相爱。那么有两方面主要的原因哈。
对，
那么我们先讲第一个原因，为什么我需要团契生活呢？那一个信徒呢如果真的是要学习，真的要灵命方面有成长呢，就需要很用心的去追求，而且呢努力的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操练爱心，操练信心。而且呢也要在教会当中呢努力的侍奉，这样的生命呢才会有成长的。那一个人自己躲在家里面呢是没有办法呢去进行这一些学习和操练的。
对，灵命要长进的话，你一定要过教会的生活。而且呢我也在这里希望听众朋友，你如果是想更多的经历神的话，你一定要这个参与教会的侍奉。这是头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神他创造我们的时候呢并非是要我们成为一个孤独的人，或者是说是孤岛吧，而不跟别人一块的相处。当我们跟别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就懂得怎么样去关心别人，去知道别人的需要。在这个关心的过程里面，同样的，别人也懂得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的需要祷告。正如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里面，神起初他创造亚当之后呢，他认为那个人独居不好，所以呢就为他造了一个他的伴侣，神就为他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同样的，我们今天信了主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是一样，我们自个儿说是在家里面学习呢，那个成长的程度呢是非常的慢。那你在教会里面过团契生活的时候呢，你跟人相处，你就懂得怎么样去学习这个成长的这个属灵生命，怎么样赶快的能够成长。
所以呢，我们真的很需要有一个团契的生活。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这个团契生活呢，更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是不能够缺少的。那我相信呢，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也有很多哈，特别是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呐、他们在教会当中啊，不单单有团契的生活，也有很多呢是参与这个教会的服事的。所以呢，我相信啊，弟兄姊妹都很有经验。但是呢，怎么样才是一个理想的团契生活呢？又或者说呢，到底神希望我们过上一个怎么样的团契生活呢？确实我们需要从圣经当中呢来学习的。
对，所以团契生活这一个科目呢，我们为您预备了24讲哈、用不同的角度来学习这个科目。第一课呢，我们会讲到团契的定义，那第二课呢，又讲到圣经的根据，为什么过团契生活，它的圣经根据在哪里呢？第三课又讲到圣经中的团契生活，这三课呢都是讲到团契生活的基础。
那么这个课程的第二部分呢，就是谈到呢神跟我个人的团契生活。原来呢，我们没有先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团契生活，我们是不能够跟其他人呢能够有好的相交的。所以呢，在这一部分呢，有两课会分享到呢第四课，我们跟神团契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第五课呢，就谈到呢跟神团契的行动，我们应该以怎么样的行动来配合我们的态度呢？
对，那第三部分呢，我们又会跟你一块讨论我与人的这个团契生活包括了哪一些，就是第六课里面讲到的圣徒相通，第七课合而为一，第八课呢互相服侍，第九课是彼此相顾，然后第十课呢又是激发爱心，第十一课是表达自己，十二课又讲到沟通与互动，十三课呢是讲到互相代求，第十四课呢是讲到处理这个冲突，第十五课是彼此顺服，十六课是讲到彼此饶恕，第十七课呢是讲到特别的关顾。
弟兄姊妹会发现呢，为什么这个部分呢好像这个内容
特别长哈、
对了，这个范围特别广哈、讲到肢体与肢体之间的团体生活，因为我相信呢，在我们跟弟兄姊妹来相处的时候，总会遇上不同的情况的。
对
啊，也有很多的艺术是我们需要学的，所以呢，这一部分呢我们会讲的特别的详细。那么接着下来的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信徒跟神的团契生活。其实我们有两部分呢是可以表达出来的。第十八课呢就讲到呢，我们这个团契生活当中，一群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服事跟我们的使命方向是怎么样的。那么十九课呢就谈到圣餐了。其实圣餐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礼，在当中呢也有很重要的象征的意义，特别呢对于一个团契的一个群体来说呢是特别的重要的。
对，那最后一部分呢，我们会跟你一块来看团契生活的运作，就是从20课一直到24课、里面的内容呢包括了团契的领导，还有如何开始建立一个团契，再就是22课、23课呢都讲的团契如何的成长，最后一课呢是讲的共同建立基督的身体。
那么24课呢就是一个总结，就是我们整个课程的总结。我们呢都很希望哈，在这个课堂当中呢，我们是愉快的学习，而且呢我们真的能够靠着神给我们的恩典呢，把每一课我们学习到的都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而为你主持这个课程的呢就是周素琴还有李月欣。那么我们在这呢也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如果呢你还没有拿到我们的讲义的话呢，赶快来信向我们索取。
我们的讲义呢是免费赠送给您的，也是为您而预备的。那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团契生活的第一课，就讲团契的定义是什么？那团契生活的定义到底 又是什么呢？这是每个人都想问的一个问题。有一位神学家潘教授呢，他就对这个团契的定义呢下了一个这样的定义。他说，团契呢就是透过耶稣基督，并且在耶稣基督里面那种甜美和谐生活的一种写照。那无论是短暂的一次性的团契生活，或者是这个长久的每一天都聚集的团契生活，都会有这种和谐的这种甜美的这种感觉。那我们透过耶稣基督，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懂得彼此相爱，彼此关顾，彼此带到。
那刚才呢，素琴姐提到的这一位的神学家呢，就是很有名的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那么在这呢，月心也很简单的介绍一下呢他的一点的背景哈。
好，
那么其实呢，当时呢是纳粹的时代呢，那么德国的教会呢在当时也受了很大的冲击。那么潘霍华呢在那个时候呢，他就决定要办起一个小小的神学院哈，就是透过一群很忠心的奉献自己的信徒他们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群体，他们一块的生活，一块的学习，一块的来操练，那么终于呢成为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团体，一个很有力的愿意出去为主做工的一个团体。所以呢，其实潘霍华呢，他对于团契生活他有特别深刻的体会。那么刚才呢素琴姐呢就跟我们讲过，他对于团契呢有这样的一个定义，是一个很重要的群体哈。那么潘霍华呢，他也再进一步的来解释说呢，我们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信徒之间呢，彼此很需要跟别的信徒来相处的。
对对，那我们信徒呢，因为是被神拣选的，属他的儿女，那他们的生命呢，也是属于神的，而且呢，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需要依靠神的话语而活。当我们在生命当中经历了神丰富的恩典跟福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一个这个很兴奋的感觉，就想把这个福分跟恩典呢跟别人分享。那神的心意呢，就是要我们彼此把他的恩典跟别人分享，透过我们的生命也好，透过别人的生命也好呢，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神。特别是当我们感到灰心，或者是有的时候感到迷茫，哎呀，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时候呢，也需要别的信徒来兼顾我们的生命，借助他们的见证，或者借助他们的带导来兼顾我们属灵的生命。所以呢，我们说团契生活的目的呢，就是彼此分享救恩的信息。为什么我们信徒要刻木要聚集在一块呢？也就是在于这个恩典之上了。
那么潘霍华呢，他对于团契呢，他还有做了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他觉得呢，信徒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到达别的信徒那里，就是我们的信徒之所以能够聚在一起，之所以呢能够互相的交通，就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个很重要的基础。
对，
那我们想到呢，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呢，其实并不是常常是那么美好的。尤其是呢不信主的人啊，在相处当中呢，可能缺乏了耶稣基督这个基础，但是呢肢体之间的相处呢，有时候呢也不见得呢真的是非常的甜美，非常的美好，当中可能也有纷争，也有不和的时候。但是呢，保罗他提到耶稣基督是使我们和睦的。那在以弗所书的2:14里面呢，有一节经文呢，其实提到呢耶稣基督使我们和睦，但是这句话原本的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和睦。那在耶稣基督里面呢，一些支离破碎的生命呢可以得以合而为一。
对，
如果没有基督的话呢，神和人不能够和好的。而人与人之间呢也没有和睦的。以弗所书的2:14就提到，耶稣基督把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中保，如果没有了耶稣基督呢，我们就不能够认识神，不能够向神呼求，也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同样的，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话呢，我们就不认识弟兄姊妹了，不能够到弟兄姊妹那里去了。 所以呢，当我们想起能够过团契生活的时候呢，我们心里真的充满了感谢，因为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打通了隔断的墙。那现在呢，我们可以彼此的相系，互相的服侍，成为一个身体，这是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达到的。所以呢，团契生活的唯一的基础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
嗯，然后这位教授呢，潘教授他有讲的第三点，他说我们是根骨呢，就有耶稣基督里被他蒙召的，我们是在今世被接纳，却要永远连接在一块儿。也就是说，我们信徒是基督的身体，永远是属于他的，活在他的这个团契当中，将来有一天也要在永恒的团契，也就是说在天国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是要聚集在一块儿的。那圣经也教导我们啊，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九跟第十节，这里说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神他吩咐我们信徒要彼此相爱，我们的主他怎么样恩待我们，我们也要恩待我们的弟兄姐妹。罗马书十五章第七节里面又说，所以你们要彼此接纳，如同基督接纳你们一样，使荣耀归于神。今天我们领受了从神而来的恩典，当我们领受他的恩典越多的时候呢，也应当为主的缘故付出更多。如果一个信徒对弟兄的爱心付出的少的时候呢，这就反映出他是很少靠神的恩典和神的爱而生活的。
嗯，苏琴姐刚才所讲到的呢，就是啊，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我们是基督的身体，那活在他的团契当中，那么将来有一天呢，我们也要在这个永恒当中呢，跟其他的弟兄姊妹啊，一同的跟基督呢，永远在一起，去享受这种团契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说呢，现在我们在地上能够享受的这种很具体的有形的团契生活呢，是预先的尝到末后的时候，在地若在天的一个真实的经历。
嗯，
那我们想一想哈，其实我们真的应该很珍惜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因为呢，不是每一个基督徒呢都有机会尝到这一份的福气的。那么我们也曾经呢认识一些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哈，他们是在住在很遥远的山区的地方，差不多是与世隔绝，但是他们透过广播呢就认识了耶稣基督。
对，
他可能呢在他的身边呢没有一个基督徒，因为福音呢可能没有到过他的那个地方。
对，
所以呢他也没有机会呢跟很多的弟兄姊妹一同的享受团契的生活。那有的人呢他在坐牢，有的人呢患病哈，可能就很严重的病，根本就不能够下床。有的人呢孤身在外头一个人这些的弟兄姊妹呢都没有办法过一个有形的团契生活。那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例子呢，就是在拔摩岛上的使徒约翰呢，
对，
他是被放逐到这个岛上，所以呢他也是自己一个人没有办法跟其他的肢体过上一个团契生活。不过神呢就给他有很大的恩典，给他看到一个异象到今天呢我们仍然呢在读约翰的启示录，从当中得着激励。不过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过上一个团契生活呢，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所以呢，如果你现在就有机会，但是呢你却不愿意跟别人有团契生活，不愿意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来交通的话呢，那非常的可惜哈，而且呢你是拒绝神给你的一份宝贵的礼物了。
对
月心就记得呢，曾经有一位的属灵的长辈呢，他说我们是基督里面的身体，所以呢我们根本就不可以拒绝任何的一位的弟兄姊妹，我们不可以选择不去接纳他，因为我们不能够选择的我们也没有权利去看不起任何一个肢体。正如其他的弟兄姊妹呢，他们也没有 啊，就是没有权利呢要拒绝我们，因为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呢，我们可以聚在一起的。
嗯，我觉得刚才月心你讲的这一段呢是非常宝贵的。那在听众朋友的来信里呢，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看到，一个基督徒当他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打工的时候呢，自己一个人在外面工作，却又找不到教会，那种孤单的感觉，他很想过一个团契的生活，但是他又没有这种机会，那种感觉呢，我相信很多经历的人都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一段呢，我再重复一遍，盼望听众朋友你能够好好的记住哈。如果我们今天有机会能够过一个团契生活，那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有太多的人没有这个机会，但是今天我有的话，我就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应该享受神给我的恩典。所以呢你如果有的话，有这个机会的话，不要拒绝跟别人团聚在一起，也不要说哎呀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在这团契，我不能够接纳他，我不喜欢他，所以我就不去，这是不应该的。求神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借着团契生活懂得彼此关顾，彼此相爱。
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所收听的呢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团契生活，我是李月欣，在我旁边的呢就是周素琴。
是的，那我们讲了这么长有关于团契生活，听众朋友不知道你听清楚了没有。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的来看最后一部分，就是讲到厘清迷思。那到底什么是厘清迷思呢？就是我们要弄清楚一些错误的想法，可能我们在我们的这个信仰生活里面对团契有一个错误的想法，那我们在这里呢要整理一下，把它弄清楚。第一呢，就是我们信徒之间的团契生活呢，并不是某种理想，而是一种实在的关系，是属神的，又是属于每一位弟兄姐妹可以参与的。
也就是说呢，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呢，虽然非常的羡慕，有一种很甜蜜的团契生活，但是总是觉得呢没有自己的friend，可能是别人能够享受，但是呢在我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当中呢，没有办法去过上一个团契生活。所以呢素琴姐呢还有月心呢，都很希望鼓励这样的弟兄姊妹啊，其实团契生活真的是属于我们每一位的基督徒，我们是可以也是应该去享受这样的一个团契生活的。
对，
那我知道呢，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呢在团契的参与当中，可能有一些不是很健康的，不是很正常的一种的想法哈。可能呢，有的呢，在自己本身的人际关系当中呢，他不是很满意，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发生，于是呢，就把自己所理想的人际关系呢，很希望带进这个团契生活当中，很希望弟兄姊妹呢能够满足他在这一方面的期望，甚至呢他在这方面的确切。那其实呢这样的动机呢是很不纯正的，而且呢当你带着这样的一个理想，这样的一个期望进到团契生活当中，也要求其他的弟兄姊妹呢能够满足你这一方面的期望的话呢，那你肯定就会失望了。
对
其实呢团契生活呢并不是要求这样要求那样的，而是呢每一个信徒在团契生活当中是一同的学习来付出去爱别人，而且呢是在一种感恩和领受当中的。
对，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弄清楚的呢，就是我们信徒之间的这个团契生活呢是在主耶稣里，是在灵里的，而不是一般我们所想象中的那个社交的场合，也不是什么分党分派的一个团体，更不是一种活动。团契是一种关系，是弟兄姐妹爱神的，就是认识主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聚集在一块儿，敬拜和借着团契来彼此学习，也是教会的一部分，把我们的信仰呢能够借着团契生活大 家实践出来的一种很实际的这个生活操练。借助这个团契生活，我们懂得彼此关怀、彼此带导、彼此支持。
嗯，那素琴姐，你知不知道呢？当我啊月薪呢刚刚信主的时候呢，
嗯，
我也曾经有这种错误的想法哈。当时我还是很年轻啊，还是一个中学生，嗯、啊，我就来到一个团契当中，觉得哇很好啊，很多的年轻人、
嗯，
很多跟我年纪差不多的一些很年轻的团友啊，所以、嗯、啊我就觉得很开心，可以跟他们聊天啊，
交朋友啊，
跟他们一起去玩啦、啊，
对
啊。但是呢，渐渐当我认识到圣经当中的教导还有要求的时候，我就知道原来团契生活呢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对，
而是真的一个在灵里面的一个团体，一个在灵里面的一个群体，我们啊是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聚在一起的。
嗯，是的。互为肢体的意义是什么呢？互为肢体的意思呢就讲到我们是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成为别人的弟兄或者是别人的姐妹。
嗯，
今天我是别人的弟兄，也是透过耶稣基督和他的恩典在我身上的作为，我才能够成为别人的弟兄。那今天我能够成为别人的姐妹呢，也是因为神的恩典，也是透过耶稣基督的。那我们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成为别人的弟兄姐妹。那所谓的弟兄姐妹呢，就是被基督救赎而且罪得赦免，蒙召信主得享永生的人。基督永远是我们团契生活的唯一的基础。我们要记住，团契生活的基础呢就是耶稣基督。无论是人多也好，人少也好，无论是现在也好，无论是将来也好，一直到永远都是耶稣基督是我们团契的基础。
嗯，马丁路德呢他就曾经形容啊，他说呢，团契生活呢是玫瑰和百合花，团契生活呢是玫瑰和百合花、
嗯、啊，我很喜欢他这样形容团契生活，
是很美丽的，
对对、啊，
充满着香气的。
嗯，
那其实呢，他的这个形容呢，就是说那是基督徒生活里面的一份额外的福气。团契生活呢，是我们基督徒生活里面的一份额外的福气。那这一刻呢，我们就一同啊，对于团契生活整个课程呢，有了一个大概的印象。
嗯，
那么我们也讨论过呢，团契的定义到底是什么？还有呢，啊，知道了为什么我们要有团契的生活？
嗯，
那么下一刻呢，素琴姐跟月薪呢，就会跟你谈一谈，我们从圣经当中来看圣经啊，神的心意是如何，对于团契生活的教导是怎么样。那么在这呢，也再一次的鼓励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来信向我们索取团契生活的讲义。另外呢，就是如果你在这个课堂当中呢，你有一些的事情很想跟素琴姐还有月薪讨论的啊，或者是分享的，
嗯，
我们都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
是的，特别是在你的团契生活这一方面有什么疑问的话，你来信跟我们交流，我们是非常愿意借助这个科目呢来帮助听众朋友，让我们在基督里一块儿学习过团契生活。
这一刻呢，我们就谈到这里，下一刻同样的时间呢，我们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再会。
看那弟兄的牧童军是恩等的伤何等美，
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就是永远的神。